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张玉环冤案牵动亿万中国人的心。最近呢，这个江西省高等法院重新审理了这起案件，宣布无罪释放张玉环。但是26年冤狱呢，已经把一个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变成了身心布满伤痕的老者，更不要说冤案造成他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以及呢人们对于司法公正产生怀疑的社会影响。就连中共司法高官都不讳言，层出不穷的冤案背后都存在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已经成为中共司法体系中呢挥之不去的系统性弊端。那么多少张玉环熬行不过，成为屈打成招的牺牲品。为什么古代中世纪的野蛮黑狱制度普遍存在于中共现代司法体系？平反冤案，人们应该感谢青天大老爷，还是反思中共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张玉环冤案知多少？参加我们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于博士您好。
许博好，各位观众好。
另外一位呢，是前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律师。陈律师您好。好，过去几个星期呢，我们看到张玉环冤案获得平反，引起了中国民间的广泛轰动，这个中国官媒也在连篇累牍的加以报道。我来首先请教马里兰州的陈建刚律师，为什么张玉环的这个冤案在民间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引发媒体如此强烈的关注呢？
我是这样看，张玉环这个案件呢，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关注，主要有那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这个案件在中国平反的，就是现代平反的这些冤案来说，冤狱时间是最长的。张玉环坐了冤狱26年。之前我们曾经参与过的，你像这个四川人陈满在海南美兰监狱，他待了23年，那么这一个案件又是一个长时间的突破，26年，这是一个因素，就是时间极其的漫长。第二个因素是这个冤案给这个被害人张玉环造成的后果，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妻离子散，而且还可以说叫家破人亡，他的家已经面目全非，房子都塌了。那么现在他母亲也是一个垂垂老矣的老人，这是一个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极大的伤害。这是第二个因素。我觉得还有第三个因素，在张玉环这个案件平反过程当中，一直对张玉环就是信任他，而且帮助他平反的就是他的前妻。他的前妻在这个案件被曝光之后有几次上镜，那个过程非常的感人，所以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引起那么大关注的一个因素。
好的，那么就是说呢，这起案件平反过程看来是有很大戏剧性的，因此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我们知道英国一位哲学家培根，他有一句话呢，在法律界是广泛流传。他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10次犯罪。也就是说呢，司法不公是最大的社会不公义，因为它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及其致命的破坏作用。我来请教纽约的于平博士，人们关切张玉环冤案，是因为他的冤狱长达26年，还是妻离子散的这样一个悲惨遭遇，还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呢？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培根那句名言里所讲的，是一个制度性的原因。我说之所以说是制度性的原因呢，就是说他这个制度本身不光是在造成冤案这个过程中间，而且呢在制造很多这个重大的这些，就是人民对这个社会的这个理解方面，就造成很大的一个困惑。甚至呢就是说呢，他有的时候像刚刚这个陈律师提出来，有很多其他的冤案的一个产生。那么培根这句话的基本的原意是什么？实际上讲的一个 司法的不公，是从官方这个角度的司法的不公，实际上呢会造成一个司法源头的污染。而一个犯罪本身，或者说一个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犯罪，它只是造成一段河源的这样的一个污染。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不公或者说权力的不公，它是整个社会不公的一个源泉。所以我觉得培根这条对我们今天非常有重大的启示意义。那么我们回到中国的，就是刚刚您讲的那个，到底这一次它的为什么造成这么大的轰动？我觉得还有一个背景，我记得陈律师刚刚讲的那三个原因以外，还有一个背景就是说，最近中国在严厉打击犯罪方面，比如说扫黄除黑，或者是这个进行反腐败过程中间，权力的不当运用，也是造成民众反感的一个很重大的原因。所以呢，结合这一次冤假错案，结合这一次这个张玉环这个案子的话呢，我觉得造成民众这样大的一个反响，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预见的一件事情。
张玉环这个冤案呢，是刑讯逼供下的一个铁案。他出狱后有一番话呢，确实是催人泪下。他的大意呢，就是这样说：他说，我能忘掉许多事情，但是我忘不掉这个刑讯逼供。特别呢，忘不了他们放狼狗咬我，我特别受不了他们用狼狗来咬我。这又是刑讯逼供。我请教陈律师啊，据媒体报道呢，说20多年过去了，这个张玉环刑讯逼供身上留下的伤疤还是历历在目。那么刑讯逼供酷刑这个问题，可能您见过太多了吧？
是的，是的。我这样说吧，中国的酷刑，尤其是在刑事案件当中，这种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对被告人或者嫌疑人所采取的酷刑是惨不忍睹的，让人难以想象。我们经常说，在文明国家、文明社会长大的人，你真的是难以想象中国的警察可以实施哪些极其残忍的手段来逼供。他甚至于没有任何缘由，就不是为了追求拿到口供，而就是一种对人的这种折磨。我可以举几个就是我大致的说几种案例。这都是我们所办案件当中所经受过的。那么我们所知道的最平常的殴打、毒打，这种是每个案件或者说绝大部分案件都有的，不仅仅是这种冤假错案或者说政治敏感案件，普通案件普遍存在对被告人、嫌疑人的殴打。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非常普遍的，不让睡觉，长时间的剥夺睡觉。我所办理过的案件，其中我听到的最长就是将近一个月，被告人、嫌疑人不能睡觉，以至于这个人在坐着的时候，他产生那种幻觉。20多天，他就是让一分钟不让他睡觉。那么警察是按照4班轮流的来审讯的，就是其实问口供也不在于要得到什么口供，就是叫熬鹰，他们的说法叫熬鹰。那么另外一种，你比如让人痛苦的一种方式，用那个风油精，中国人知道的叫风油精，倒在这个嫌疑人的眼睛里面，差一点就把一个人眼睛给完全造成盲人的状态。还有我经历过的案件啊，中共的纪委把一个中共的干部，我说那种酷刑叫什么，叫做兜兵，就是让这人脱光衣服，只穿着内裤，那么把冰块放在一个方便袋当中，倒在他的那个内裤里面，就这样一个人要把这一口袋冰全部化成水。还有一种是叫做我简称叫做做冰的方式，就是一大盆冰块和水，然后把这个被告人这个中共的干部把它放进去，就是坐在里面，把那一盆的冰然后要化成水才让它出来。另外 还有极其严重的案例啊，就是我们知道中共干这个警察审讯的时候用的那个老虎凳，就是铁，全部都是铁的椅子，这个嫌疑人坐上去之后手在上面被铐住，脚被铐住，那么警察可以让一个人这样连续几个月坐在那里，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个人他的屁股已经出血到皮肤和裤子和那个椅子粘到一块儿，几个月以后把它放下来的时候，发觉就这人就拉不，已经拉都拉不下来了，拉出来的时候那个他的皮肤肉就是被扯下来，
嗯，
这一个人几乎到残疾的程度，
嗯，
再有就是我们所经历过的这种被告人那种工字链，这个工字链是怎么的呢？就是手是靠着的，脚也是脚镣靠着的，但是在手铐和脚镣当中用那个铁链拴起来，拴起来也就是说如果手和脚伸开的话，那就像一个工人的工，像那个工字一样，那么这种状态如果让他能站直了还不算特别痛苦，但是警方折磨人的方式就是把中间的这个铁链弄得很短，那么一个人他只能像虾一样长时间的弯着腰，就这种状态可以持续几个月，死刑犯是一直持续到他被处死了，所以这极其痛苦。
嗯，
我还经历过一个当事人告诉我警察是怎么整他呢，用那个绳子把他像捆麻袋一样把他这个人就是折叠起来，然后捆得紧紧的，直到把他就是昏迷，然后捆得很紧，持续很长时间，等这个人完全昏迷了再把绳子松开，那么再把他展开，这人慢慢再活过来，然后反复的这样弄。
嗯，
至于其他的还有，那么张玉环这个案件当中放狼狗来咬一个人，甚至说威胁要把它吃掉，这种状况不是唯一的，中国的刑事案件普遍存在。
是的，普遍现象，这一点就连中共最高法院的一位高官自己他都承认，说几乎每一个冤案背后都存在刑讯逼供。看来这个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呢，绝不是个别的案例。我来请教玉萍博士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您据您了解，这个刑讯逼供在中国司法办案中有多普遍？
对，刑讯逼供这个，我想接着刚刚陈律师所说的，还有一种就是叫做精神上的这样一种折磨，包括应用家人啊，还有应用他自己所在意的那些，比如其他的这个方面的这些因素，特别是用了孩子来威胁他，这也是一种在联合国反酷刑公约里面界定为酷刑的一种，而且不是一种简单的，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一种。那么当然这个刑讯逼供的普遍存在，除了跟中国的传统有关，因为在中国的这个刑事案件当中侦破当中，公安机关的这个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首先要取得口供，口供所谓是证据之王，这是它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因素。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司法的权力太大，特别是这个公安机关的权力太大，没有外部的监督，没有律师的介入，所以呢导致这些刑讯逼供普遍存在。刚刚陈律师讲的一些都是一些可以看得见的刑讯逼供，还有很多看不见的刑讯逼供，比如说在对那个被调查人施加这个肉体痛苦的时候，他能够让他在事后看不见。刚刚讲的有一种就是说所谓长时间疲劳审讯，这一些现在都已经被列入这个官方的禁止之列了，但是在权力大到一定程度没有外部监督的情况下，你很难防止它。所以我一点都不意外这个刑讯逼供呢，它不仅是广泛的存在，长期的存在，可能还将继续存在下去，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够把公安机关的权力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置于司法的监督之下，置于一个独立的司法监督之下，可能这些刑讯逼供刑案才可能会得到遏制。
嗯，那么刑讯逼供我们知道呢，它是一种最古老最原始的办案手段，古代中世纪我们都知道就有。那么我来请教陈律师，中国开化可能晚一点，那么近现代我们都知道还普遍存在着这个刑讯逼供的这个现象，但是在共产党中国，在中共司法体系中，为什么 这么普遍、这么广泛的存在这种现象。近些年来，我们知道习近平他倡导什么叫依法治国，那么这种落后的东西会不会少了一些呢？
从我们办案接触到的实践来说，我认为刑讯逼供没有减少，反而是随着一波又一波的这种类似于政治运动似的，所谓打黑反腐等等这些运动所带来的是刑讯逼供的大量的增加，在刑事案件当中占的比例极其普遍。我甚至接触到的刑事案件当中不存在刑讯的极其的少。
嗯，
如果我们按照相关的国际条约对于相关的那个人权的法规对于酷刑的这种界定，那中国有可能不完全不存在这种酷刑逼供非不人道的这种待遇的案件，几乎是没有的。我认为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在中国酷刑那么严重大范围的存在？它其实这个问题就不是一个法律问题，因为按照中国的法律，刑事诉讼法、刑法以及司法解释等等相关的法规，包括看守所的相关的规定，是禁止刑讯逼供的，是禁止审讯人与被告人或者嫌疑人发生身体上的接触的。但是为什么又大量的存在呢？这个问题就是它不是一个法律制度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因为只要是这些办案人、警察，我们所知道的国宝，他们手中的权力不受到限制的话，那么法律也不能限制他们。当事人家属和律师所谓的等等的控告等等，这些也不能限制他们。
嗯，
因为中国是没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监狱、看守所全部都是一家，所以在警方办案过程当中，公检法是完全相互配合的。
嗯，
那么我们所采取的措施就是对酷刑进行控告，那么去检察院控告，而检察院和公安局和法院他们是相互协助的一种状态。
嗯，
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那么办案人他的权利就是完全不受监督，不受监督，不受制衡，那么以至于让这些人他有的时候无缘由的实施酷刑折磨一个人，并不是为了得到口供，得到什么东西，而就是我就是喜欢让你痛苦。
是的，权利。
所以这个问题根本问题还是说一党独裁他的权利不受限制，
权力做大了，人性的非常丑恶的一面就暴露出来了。那么这个刚才陈律师讲的很深刻，不仅仅是这个司法制度的问题，而且是政治制度的问题。那么据中国官媒统计，全国命案现案破案率连续多年超过95%。2019年我们看到去年呢统计呢是高达99%以上，这让外国同行羡慕不已，还是中国人厉害。那么我来请教于博士啊，过度片面的追求破案率啊，会不会呢是采取刑讯逼供的一个动力之一？那么滥用这个刑讯逼供跟中国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有什么关联？那么在现有制度下，您认为这个中共能不能杜绝刑讯逼供呢？
对，你刚刚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命案逼迫，而且要追求片面追求破案率，这个既不符合科学的常识，也不符合制度的设计。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科学告诉我们，一个过去发生的，而且呢是一个犯罪人要刻意隐瞒的一个事实，你后面去复原它是很困难的。所以呢，采取的方法是多种，而且呢要有一定的准备，就是说你肯定是很难破有一些案，特别是那个犯罪人比较这个手段隐蔽。然后呢，这样的他这个会采取这个消除罪证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所以我们在国外说起来要判犯罪率这个破案率通常都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落差， 很多案件是很难破的，因为你要恢复的当初的那个原状，这是很难的。就是说，但是在中国现在这个情况什么呢？就是由于政治上的压力，由于各种各样的社会控制的考虑，他要求公安机关命案被破，特别是要求很多地方，就是他的这个公安的这些所谓的这个表现，它是跟这个破案率是挂钩的，所以呢，片面的追求这个东西，导致公安在他们权力在握的时候，不受外界监督的时候，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这就有产生这个所谓的这个刑讯逼供一个非常普遍的存在。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又回到这个制度的源泉，当你一个权力执政党的权力太大，而且不容许外部对他进行监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实际上中国这个制度设计、权力的设置以及司法权力的分配，它是不容许外部监督，它容许的什么？它内部自己监督自己。刚刚陈律师讲的非常好，就是说这一些机构的这些工作，它是属于一种流水线状态，相互之间配合，而呼吁就是相互之间监督这样的一个要求。虽然法律有规定说各个机关相互有监督这样的一个义务，但是呢，因为他们本质上从权力配置上讲他们是合作的，所以呢，导致这个刑讯逼供这种情况的这个存在。特别当政治任务下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些严打常常不是完全一个社会治安问题，是一个政治任务。那么这些权力机构它是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导致刑讯逼供的泛滥。
嗯，习近平呢，他最近倡导要依法治国，将于10月召开的这个中共19届五中全会呢，也确定要在2035年实现叫什么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水平、治理能力的这样一个现代化。那么我来请教陈律师啊，有人把近年来这个中国不断平反纠正一些重大的冤假错案归功于习近平，我们看到中共官媒有很多这样的说法，归功于中共倡导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叫不断的现代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种说法从根本上就是一种错误的说法。这种冤案是共产党造成的，因为共产党领导一切，司法整个流程在共产党手中，谁造成的冤案呢？那么这种说法，也就是通常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中国人所知道的，把丧事当作喜事来办一样。正确的说法是，谁的责任呢？共产党掌握着所有的权力，控制整个司法，那么造成了一个无罪的人坐了26年一般狱。第一个要问的是，谁来承担责任？共产党承担什么责任？习近平应该为他的这个国家，他们执政的这个国家犯下这样的罪行，应该感到羞愧，而不是说他的功劳。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考虑一下，就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参与刑事案件这个实践的律师，我知道像张玉环这个案件平反了，但是和本案相类似的案件在中国恐怕这个案件仅仅是万分之一，甚至是十万分之一。
嗯，
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我所亲自参与的这种案件，当事人告诉我，在一个看守所里面大概有20个人在一个房间里，他们绝大部分人都冤枉，但是他们已经完全绝望，也不想找律师，也不想喊冤枉。就是如果小的刑罚，你比如判个3年2年就认罪认罚，好好干活，然后提前出去，这样他们就很满意了。可是张玉环为什么能走到深渊的这一天呢？因为死缓，后来是无期徒刑，那么时间太久，这个人他永远没有出来的希望，所以他常年的喊冤，再加上我们律师的这种帮助。我要说的是，像这种冤案在中国是普遍现象。
嗯，
而我国内那些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朋友当中，绝大部分人手中都有类似的案件，
嗯，
只不过就是没能平反过来罢了。
嗯，
所以这种说法一个错误，就是方向错了。对于冤案的平反，下一步不是说表彰谁，而是应该追究责任，追究办案人的责任，追究执政党的责任。
嗯，好的。那么张玉环我们知道呢，他在监狱里也自杀过2次， 那我来请教于博士啊，据您了解，中国像张玉环这样屈打成招的冤案还有多少？张玉环冤案和其他一些这个重大冤案得到平反，人们应该感激习近平，感激中共政府，还是应该反思中共国家体系和国家这个治理能力的这个当中的一些问题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其实张玉环这个案子呢，是近几年来出现的比较突出的案件之一吧。你看类似的案件有很多，什么聂树斌啊，赵作祥啊，还有那个佘祥林啊，还有已经被判处死刑并且执行掉的，有一个就是被人们常常忘记，湖南的一个叫谭兴善，这些呢都是一些重大的涉及到死刑的案件。我个人认为这些案件只是错案、冤假错案的一个冰山之一角。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判断案件的冤假错案，不是说这种极端的案件可以作为指标的。这个极端案件就因为没有犯罪，就是完全原案，这是只是其中之一最极端的这种原案。还有很多案件，它跟法律规定不符，然后呢，我冤枉别人，把别人判了有期徒刑，这个也是原案。我觉得中国缺少一种科学的体系、系统的社会调查，或者是一种研究来判断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冤假错案。按照很多人的这些标准，这个中国的冤假错案的比例是相当高的，特别是在运动式的那些打击犯罪的运动过程中间，这些冤案的比例非常高。我举个简单的例子，1983年严打，据后面内部的文件显示，恐怕有一半以上都是冤假错案。所以说这个冤假错案的例子这个非常多。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最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的这个刑事改革呢是有一定的成效的，否则这些案子也出不来。去年我记得前几年吧，这个当那个聂树斌案件被平反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一点，你要看最高法院那个判决，第二巡回上诉法院那个判决，他的判决里讲得很清楚，我们不来判断他事实怎么样，只要是违反法律程序不能判定一个人有罪，那就是一个冤案。所以按照那个高标准来看的话，中国的冤案这个基数太大了。当然所以这样的一种几个冤案的平反不能作为一个政绩来表彰。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这个政权应该要认真的考虑这个冤案的根源以及它权力设置的这样的一个合理性，来从根本上来杜绝冤假错案的一个发生，这个才是正道。
于平博士刚才两次提到聂树斌，都说张玉环冤，但是聂树斌呢更冤。他在20多年前就被处死了，结果被证明呢是冤案，是错案。中共官媒最近呢这个采访了张玉环家乡的一个县委的这个政法委书记，提到该不该追究当年对张玉环行凶逼供人员的这个责任的时候呢，这位中共官员表示这不是他能说了算的问题。我来请教两位嘉宾，该不该追责，能不能追查下去？首先陈律师。
我显然认为是应该追责的，而且应该追究到底。
好，那于平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呢，追责是一方面，但是追责不是解决冤假错案的一个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就是从制度上反省。我觉得在我们这个追求在调查所有的冤假错案过程中间，在执行司法制度的一个过程中间，我记得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名言我们应该要汲取。一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培根，还讲了另外一句话，说我们作为社会的大众，如果不关心正义的话，正义也不会眷顾我们。所以我觉得要根治这个冤假错案的，培根这句话有非常大的启示意义，就是民众要来关心。同时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马丁路德金讲的一句话，他的一句话是说，一个地方的不公正是对所有地方公正的一个威胁。换句话讲，你不要小看这一个地方是跟你没关系，其实他对所有的地方的公正都是一个威胁。所以我觉得这两句话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意见，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再会。